祝佛正法先生三宝尊敬智至菩提永归，我以所修十等诸资粮为利有情，故愿大觉成。祝佛正法先生三宝尊尊敬智至菩提永归，我以所修十等诸资粮为利有情，故愿大觉成。诸佛正法先生三宝尊尊敬智至菩提永归，我以所修十等诸资粮为利有情，故愿大觉成。诸位师好好的。先安住在皈依法心上面。按照佛法修行的三殊胜，前面应该有皈依法性，中间应该安住在正念或者是空性，缘起性空这样的境界当中，或者是说，就是心怀着某一种的对一切法本身没有任何，就是实存的性质的一些了解吧。然后最后结束的时候呢，把自己的品性的一些改善和内心的一些境界，善根福德回向给一切众生，愿他们能够帮助到他们前往跟就是促进就是所有众生的善业，直至觉醒这样子的一种的心就可以。然后前面呢，我们还是一样祈祷一下或者母亲。因为这个偈颂是光智应等讲座他写的那个长的偈注释文里面的一段，就是赞，就是一个祈祷，也是一个赞叹我化智仁波切的这个一生当中呢，就是弘扬就是显密宗的这个教法，尤其是以祭天菩萨入菩萨心论闻名。然后内心来讲的话，就是也是密乘修行的一个实践者。然后就是整体他观世音那个化智仁波切是观世音菩萨的一种作为本尊的修行者，所以就是从这个角度讲的。外集佛子祭天论世者，内集大成就者，孝阿惹弥心甚者，观世音菩萨祈祷精美求吉王伯尊。外集佛子祭天论世者，内集大成就者，孝阿惹弥心甚者，观世音菩萨祈祷精美求吉王伯尊。外集佛子祭天论世者，内集大成就者，孝阿惹密行深者，观世音菩萨祈祷精美求吉王伯尊。然后我们现在就图，大家可以看到的这个唐卡，因为化智仁波切的早期的，比如说18、19世纪的唐卡比较少见，但是这个是比较有历史的一个唐卡。具体年份我忘了，但是应该是就是上百年之前的一个唐卡，应该这个唐卡里面画的中间是像看不是太清楚，好像是一个就是其中有那个白色的这个袍子，这个应该是那个他的上师啊，你多清楚一些多些，还有肯定是那个，如来要尊者，就即为他的上师吧，应该是上面的一些传承上师的那个。 所以我们这个里面呢，基本上是结合华智仁波切政务的流浪者这种华智仁波切的生平和教研的一个故事，就是这些故事呢，原先的时候在民间流传的比较多，就是华智仁波切的曾经生活的地方，就是现在四川甘孜州的一些地方和青海果洛州一些地方，基本上是这些地方为主的，所以那边和其他的逐渐的，就是因为华智仁波切很知名了，大圆满前行引导文啊，或者是其他的脊椎三腰啊这些，就是相关的教法呢，出世圆歌是吧？就这种的，还有很多的著作华智仁波切，所以就在整个一些地方呢，他的名声流传的这些传承的弟子比较多，所以很多地方都流传着很多华智仁波切的这个故事。所以这些故事呢，基本上汇聚以后，以前有那个雪山狮子的蓝绿色的鬃毛，蓝绿色鬃毛的那个里面有一些华智仁波切的故事，所以这个是我们说的另外一个比较全的一个内容。所以这个呢，一边我有时些部分的做读诵念诵，然后另外一部分可能做一些讲解这样的一个方式。所以华智仁波切是一个看起来在任何时代都很需要的这样的一个佛法的修行的榜样，就是外在的这个作风作为上面的严于律己要求，然后行为上面呢就是去帮助众生，就在油画在不同的这些旅行在不同的地方很低调的方式去教化众生，或者是说给予这些寺院里面和在就是一般的世俗的社区当中呢给予这种佛法的讲解，怎么样的一个人。所以当时华智仁波切在世的时候呢，就是有很多知名的学者，很多著名的上师，有很多是华智仁波切的上师，也有很多是华智仁波切的弟子，所以在这么样的一个年代里面，所以这些故事里面呢，就是基本上面藏地以前过去的时候，有很多人很好有很好的那种的口述，口传这个历史啊，或者说口述历史，转述的时候基本上能够保持它的那个原汁原味的一个说法，所以当然就是一般口述时间长了以后，会有一些可能就是这样那样的一些变化，但是也有很多人就是几乎就是不差太多的那种方式流传下来的比较多，所以这是这么样的一个内容。那我们现在就开始继续前半部分的，我们上一次已经讲了可能有三分之快五分之三的已经讲完了，基本上内容，那再次从这就继续。然后这里呢，有一次呢，华智仁波切接待一位这个超凡的这个房客，就是他在那个地方。有一次，华智仁波切向营地里同住的人交代说，他正在等待一位非常就是非比寻常的客人，预计在当天稍晚的时候可能就会到访了。告诉大家呢，接待这位房客的人，那特别的房客必须要保持一切这种就是完美无瑕的一种准备哦。然后其他人呢就是也开始着手准备，说客人就坐的地方啊，还有睡的卧具啊，然后可能就是接待的一些好的礼仪啊。过去的时候有些时候会烧那个熏香啊，然后有时候去前期就是远远可以看到人来的时候，就主动过去去迎接献哈达，就这种的。当然按照佛法的礼俗，就是像印度古印度传过来的这个里面的话，根据这个八供的相关的内容一样，就是到了以后有这洗手洗脚啊，然后饮喝水啊， 然后就是有这个走路的方向上面撒花呀，用香来就是引导，这个在大家在现在的寺庙里都可以看到，就是做吉祥的这个符号以后，就是用香来引导客人这种做法用。然后有这个掌灯啊，就是各个地方这种的做法。然后包括就是说撒这个水，就是干净的一些地方嘛，就是弄那个香水啊，这些地方。然后就有这个水果呀，或者是其他的吃的东西，甚至就是在大家可以看到，在寺庙里面都有说有这个很重要的这个法师来的话，会有前面后面迎的，或者是撑这个宝伞的呀，吹这个唢呐，或者是其他的一些法号啊，就这种的，尤其是那个白锣、白海螺。来吹，象征这种佛法传向四方这样的一些做法有，所以做了这些准备以后呢，就是那天下午呢，就华智仁波齐的营地里面，就营地的意思说，当时是很多人是坐，就住在帐篷里面嘛，就随时可以拔了那个木桩就可以搬迁，就是在哪里聚会，大家就聚会，驻留多久就驻留。然后离开的时候，大家就是拔桩，然后整理这个帐篷，就算是就可以，就容易形成一个帐群营地，也可以就是拆了以后大家容易移动这样子。所以这个时候呢，就是这边来了一个客人呢，就是这边客人就衣衫破烂、行为粗鲁的一个乞丐，这边流浪汉呢就。说脖子上戴着一串非常奇怪的项链，然后有一些就怎么样的一个，华智仁波切看到这面奇怪的乞丐以后，毫不犹豫的立即朝他这个行大礼拜，而且很恭敬的头碰触到这面看起来比较脏的客人的这个脚啊，然后在场的人全部目瞪口呆，一句话也没说，说不出来，没说不出来。然后现场除了华智仁波切以外，就是谁都没有对这名流浪汉就是礼敬了，其实肯定就做了一些，就不会说刻意的去前去那种。每个人，因为我们这个世界上面的一些人的习惯是说，好像重要的那种的客人或者是那样的话，那应该是看起来光鲜亮丽啊，甚至有一些人都会想说，应该是法师的话，像不能太瘦啊，就是非常瘦的话，好像就不庄严，你要有一点发那种福啊，法相庄严呐、啊。然后可能有这个前后有侍者呀，就是好像有一点排场或者是一种体面的形象要出现那种的。但是这位就是法师出现的时候不一样，所以其他人呢就。有点摸不着，所以更不用像他这边说行大礼拜的，其他人没做这个。然后这波切恭敬有礼的引导这个乞丐呢进入到主要的帐篷里面呢，然后嘱咐弟子说就大家就自己就照顾好自己嘛，就单独这个聚会啊，跟这个乞丐，接着就放下帐篷的帷幕。就是因为帐篷的门一般都可以就是亮开，就是把它就拉起来嘛，也可以把它就是用一根绳子系着嘛，就放下来这样子，放下这个绳子。这时候听到从帐篷里传来华智仁波切开始会供啊，就是做一些法事呀、啊，就是念诵啊之类的。然后他们听到就是华智仁波切他们唱诵这个莲师的这个相关的那些会供的歌呀、啊、这种的话，就是里面有相关的修法和念诵。然后轰，就莲师空行众，请见我看，请现遣十方三世善士，请垂见。至尊圣师莲华罗曼利，就莲华生大师的一个名字吧。速自持名空行界前来，所以这个是一种引请的部分的一个念诵，就我们会有这个。念诵的时候，自己首先当然就发心了，然后包括祈之供之这样子来，就是以的方式来做引请这种的。 就在这个时候呢，不可思议，犹如熏香的，犹如熏香的甜美味道从帐篷里面飘出来。所以这个从帐篷里面呢，就飘出来一些，就是好的这种香的这个味道。有些人忍不住好奇，掀开这个帐篷的帷幕，从一角将窥视。这样的时候，眼前的景象令他们震惊无比。他们看到帐篷里面呢，花之仁波切正在进行会供仪式。然而，跟着花之仁波切在一起的不只是有这个奇怪的乞丐，而有8位。然后会供仪式结束以后呢，花之仁波切走出这个帐篷呢，和他一起走出来的却只有一名乞丐，之前那个，然后也就是原来那个脖子上戴着就是有点就脏的那个项链嘛，就这么样的一个流浪汉，说，怎么样？然后，花之仁波切恭敬的护送这名不极不寻常的这个房客，直到临近的山口啊，就。以前我们讲了，过去的时候送人的时候，我不会说，就是屋子里面，现在就比较普遍嘛，就屋子里面招白的时候就可以了，在门口或者是，过去的时候一般就是，这个做法也不一样嘛，有一些人就是就是有客人来的时候，就是自己坐到后面去外面出来外面以后，让客人先进，然后自己再进到屋子里面。出来的时候自己先出来，让客人再出来，有这样的做法。也有一些地方像，拉达克呀那些地方是有，就是客人先出来的时候自己就先出来门口，然后自己来引路，先走到前面。那出来的时候先让客人出来，然后自己走在后面。有这种就各个地方的习俗不一样，但是送人的时候一般，就是。说有时候送到一段的路，或者送到就是几百米，或者是有一些甚至就是有一些客人本身来的时候都是很远的地方来的那种的，有些人甚至送一天的路程啊，半天的路程啊，一上午的路程，就这些有做法有。所以这个地方的话，这种就是送到一个山口，在那里呢就是相互告别了。然后花之仁波切回来以后呢，弟子们询问这名不寻常的客人的身份。花之仁波切说：“你们既然看得到他，那么这位客人一定有一些与他有善缘嘛，就是你们。然而既然却看到只有一个乞丐啊，只看到了乞丐，显然你们也有一些业障。就是他说，你们能看到他的话，也能有缘见到他，算你们有福有善。”因为你们看到的是一个比较怎么讲呢？令人嫌弃的一个，说明你们自己也是还是有一定的这个，过去的恶业啊，还没有清净的意思。事实上面他说这个是这个，28相里面的这个愤怒金刚，就是罗辑主这个本尊嘛。然后花之仁波切又想起什么，补充道：哦，还有莲师的其他化身也被邀请来了。他们全都来了，所以就是有人说看到这个8位在帐篷里面的这个主要是这个28相，所以从这些看起来，就是异于寻常的一些事迹，那如果这个不是亲身经历，谁也不会相信的，所以这种事情只能留给说当时经历的人而言。但是这故事呢，就是言传到后世，怎么样的？然后花之仁波切就是传述大圆满的一个故事，说花之仁波切，大圆满教法的力量在于直接体验，是为了修持这类的教法，花之仁波切呢就是经常到旷野中修行，然后就是在这个茶马山谷，就是这个地方呢，之前我们已经讲到的那个地方。花之仁波切的上师就是如来耶尊者，曾经在那边闭关很多年了。那在这里呢，花之仁波切和他的弟子就是问给那个维敬丹增诺布，他的名字叫，就是然后我们说，因为叫丹增诺布，就用第一个字丹，然后后面加喜，就是丹嘎，这个比较简单嘛。丹增诺的话就是吃叫宝的，就是诺罗是宝嘛，如意宝那种的宝。 和他的这些巨幅弟子详细的说明禅修的窍诀，就是华川宝齐曾经带他的一些弟子在这个茶马龙的山谷里面呢，就是讲述这个禅修的一些窍诀。他的这个窍诀讲述的方式呢，就是说首先他教授书上的大圆满法，区别轮业的这个前行的修法，然后他接着呢就教授立断和顿超，这些是大圆满的修行当中的很关键的一些内容。立断的内容其实基本上需要了解那种空正的教法、般若的教法为主，所以这个有一些特别的那种大圆满不共的一些就是引导的方式吧，可以这样说。就是推理的，其实就是一个推理，相当精致的一种的推理的方式来去这种斩断妄念，或者是说对于轮回知识的那种的新的一种方式。然后这个就是相当于立断的话，相当于二转法轮的这个精要，那顿超的话相当于这个光明如来藏的这种的教法的一种精要。所以说这两个阵型呢，每当他传授一个教法并给予如何实修的指导后，就是讲一段以后呢，让大家各自修持，就开始大家修持。华智穆先也会和学生们一起去就是参禅实修啊。然后就是这么样的，这里面只讲到这么一段，就是说他的教学的一个方式，就是说他做一些这个前中后的这个前期的一些这个教师，然后再传输阵型，然后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就是教授完一段以后呢，就是再讲如何把这个实修的一个修持的一个理论和实修结合的一种的这种的开始，所以再让给大家时间，就是把这个理论就消化实修的一个。就是参与啊，这样的一个方式，由他带领这样的方式来去实修。所以这个方式呢，就一段一段，就是一步一个脚印吧，算是这种的修行。所以温布斯丹嘎，就刚才讲的这个丹嘎，他后来说到，我们每个人之前都领受过这些大圆满法和禅定的窍诀，也做过实修，我们其中有些人甚至还教导过别人，然而我们自认为是了解的不过是一种的猜测和想象而已。那时候就华智穆切带领的这个给他们有很大的长进，就修行中的华智穆切在查曼隆这个地方就是教授的这个给我们的详细口传窍诀源于其自身的禅定的经验，遵循其教师而修，就这个是一方面。我们说特别重要的就是说，因为大圆满的教法的这个理论的这种引导的书很多，但是更珍贵的就是实修者自己的那种的经验。那些经验的话，就是怎么讲呢？就是日常寻常的一种的口语的对话一样的那种的。有些法师本身跟这个境界相融以后，演出的时候呢，像一句句这种诗句一样的，就是很优美的一些句子，他们从他们的个人的经验当中就说出来。遵循其教示而修，我们得到了真实的直接体验，而能够就是与修行获得成果。这些教法就像看着手中之物啊，就是手掌中的这个东西，就是手掌中之物般的直接与清楚，所以就拿在手上的话，就是了然于胸啊，就比较容易了解。所以有些时候很枯燥的一些理论的话，有些人有耐心，有些人学着学着就有点晕了，就不想要就不了解。那如果是说讲的很。就是说怎么讲呢，没有太多理论上面的引导，这样子呢有可能也有其他的一些这样那样的问题，包括说有这个问有疑问啊， 会有这个疑问，然后解决了这个疑问，会有另外的疑问出来，所以好像需要一个系统的理论的引导一样。但是这两个之间呢，我们所说的一样，就是理论上面的和个人的经验上面，有实修的这种老师、实修的这种的上师，他们的话语上面非常有这个帮助，就带领突破迷障的这个上面有帮助。或许你已经是一位大圆满的修行者，因为觉知升起时能够认出来，的人，就是自己能够是，就是主要是讲的是内心的这个，信念了，升起的时候了解他的这种赤裸的那种本性，就这个，让你当你将上师瑜伽的法深刻虔诚心。与区别、轮廻等修行结合在一起的时候，像刚才那大圆满的相关的内容，你将获得更多的进步。所以这个就是我们所说的经验上面，和特别的口诀传承的这些方式来进一步提升自己的境界的。所以说这一切在这查马龙这个地方都让他们就获益良多，就变得格外清晰，对自己内心当中所修的法义，这方面，我智仁波切曾经强调说，若是缺乏对自己根本上师的热切虔诚心，就无法成就大圆满的正量。随着年岁的增长，华智仁波切会花，就是整晚的时间，就弄清心髓的上师瑜伽法。所以这个就是上师瑜伽的一些修行，还是很重要，它可以深入到就是整个这种密续的一些修行当中，所以这就是华智仁波切修弄清心髓的上师瑜伽法，就附近的人都可以听到他低沉的声音，念诵就是比如说像说书生莲师上师请垂念了这样的一些句子，所以基本上是这么样的一个内容，所以我们因为可能中间还有一些细细小小的一些内容，但华智仁波切知足谦卑那些方面的相关内容已经说了不少，所以可能这个地方是这样吧。就这地方华智仁波切另外一个故事说，经一教育那个就是如来要尊者圆寂以后呢，他的许多弟子仍继续留在这个茶马山谷。然后他们一直就是住那些帐篷呢，一心专心的修行。但后来有一些人呢，就提出一些想法，说这个茶马龙这个地方呢，就因为就有很多条件，因为闭关修行的时候呢，就会说有很多就地方的那种上面的一些条件，像我们以前讲修次中篇的时候，不是莲花界论师修行次第中篇那里面有吗？就是选择这个闭关的地方，你应该就是远离那种动物的危险呐，或者是有这些小的那些蚊虫也好、蛇也好，就很多伤害生命的那种的野生动物那些危险。然后包括选择动的时候靠阳面，然后这样子的话能够有太阳照进来，然后可以在这个里面修行的时候，就不会特别阴冷，而就是长期待的话会出现那种关节的问题啊之类。然后离那个些就是一般的就是城庄或者是就是村庄啊这些，有一定的距离不会被他们打扰，也不是他们的农场，也不是他们放牧的这个地方，要稍稍的就是远离一些，但是也不会离得特别远，就是好几天的路程没有一个人的话，那可能就是万一需要一些什么呀这样的时候就。没有那么方便，所以是一方面是比较有空闲的这个时间，没有人打扰，但是另一方面，你真的要去就是找他们找这样的话，不会太远的这样的地方。然后讲到说那边的民风呢，就是不会特别恶劣的地方。如果有些人就看到山上有人就跑过来好奇，或者是做强盗那些那样的话，就会受干扰嘛。或者是那边本身没有佛法，你在那边修行的话，别人会怎么讲呢？有可能会起这种烦恼之类。 所以一样的，就是他们在这里面没有算这些，因为那边当地那些是佛法的一个社会，但是是那地方就是很寒冷，因为扎拉曲卡这个地方呢确实很寒冷，海拔平均海拔估计蛮高的，就是应该3000-4000米的一个地方，估计有3000。我们家乡那边就是算是平地的那个平原呢，那些地方也有3700米嘛。那有些更高一点的山头的话，4000-5000、5000-6000这样，所以那边平均也是蛮高的。所以另外一个风很大，因为冬天、夏天风大一点没关系，但是冬天就特别冷，风特别大。然后有些地方呢，就讲的，过于这个荒凉啊，或者是地势太高，所以有这些太偏僻的一些问题嘛，就是住起来并没有那么舒服。所以一方面，这个在一些其他地方也是一样。如果是特别阴冷的话，选择去靠阳面的太阳照的地方，像刚才这样。然后如果高寒的话，就是选择冬天的时候选择比较地暖的地方。然后就是坡度上面风大的话，你选择山谷的话就风比较少，小。就是在山巅的话就，你要取水的话不方便，有些地方可能有那个泉眼啊，在某些地方，但是一些地方呢就没有的话，你需要到深沟这些比较远的地方，每天都要取水。所以这样以后呢，他们四下寻觅以后，发现一个比较气候各方面都比较宜人的一个地方，所以像那边呢比较温暖，就是太阳照的比较好，地势比较低，所以更适合人住的一个地方，所以就搬到那边去。另外一些就是根据佛法的说法，有些人修行的时候是刻意的去一些所谓的那种凶险的地方，有特别的人是一方面是锻炼他们自己的一些修行嘛，说那里闹鬼，他就专门去那边修行念经了，修一些特别的就布施呀、慈悲那种的无我空性的一些这种教法。那另外一些呢，就是不选择那种的，看起来就是不吉祥的地方，他们找好地方，甚至那个地方呢，就曾经没有发生过，没有听说过发生过任何不愉快的打斗啊，什么就是破戒啊那些各种各样的事情，他们去那样的地方，所以就在那边，所以后来选择就是现在的这个扎加斯，那结果然后离这个我们说的江马佛学院就是不远的地方。后方就是一个这个是伽马佛学院的后方的一个地方，所以从所以这些呢，就是选择这个风水嘛，算是。所以这样以后，华中波切听到这个消息的时候，他就有点担心嘛，就说查玛龙是这个有空性和这个诸位大成就者受记的一个吉祥的地方，如果他们待在那个地方的话，就是那边的山谷会有很多修行者聚集，有特别的缘分。所以像喇嘛无明佛学院这个地方，原先是说敦珠林巴就曾经居住的地方，所以很吉祥。但那个山坡的话，其实不是最看起来不是最理想的那种生活地方，因为只有一条水。哥，那个水也不是那么多，现在当然就，然后就是如果是一个稍微更平的地方，很多人就是建房子的话更容易一点走路呀，或者夏天那个下雨的时候也不会说那么样的泥泞的滑呀。当然现在这些问题该解决了，但是说另外就冬天下雪的时候，一个靠着另外一个，当然有山坡的话有一定的这个，看的时候好像是风景好一点。但是就平时住的时候也有那种一些道路啊那些上面不方便，所以那个地方也是因为说比较特定的那种有一些缘起吧，吉祥的缘起，所以华智莫吉这个意思说他上世曾经住的这个茶马龙山谷，是有特别的这个受记的地方，在这里的很多人呢就是教法很兴盛，然后修正的这些上面的繁荣，很多弟子将。把这个佛法呢传向四方了，所以说，所以这意思是说，在那边聚集的那些弟子啊，就是， 多到就是需要那种以前寺庙要有法会啊、聚会的时候、集会的时候，要不然就是敲那个，那种的。又当然有做禅修的时候，有时候敲鼓的有，因为说是那种，日本也有一个敲那个四方木头的一些做法嘛，在有些地方吹海螺，有些时候呢敲那个叫什么，钟是吧？有些地方。反正各个地方有不同的那种做法嘛，所以说这时候需要敲这些锣呀，这样子，才能够召唤到所有人的一些，就是意思说缘分会有很大的聚合，所以他们离开就错失了这个缘起的意思。后来可能禅麻龙这地方，就是，像江南佛学院那边好像就聚集了一些人嘛，有一段时间。但是茶马龙本身不太清楚，说是不是很兴盛的那个地方。就这个花遮摩诃还是很注重缘起嘛，就是老上师曾经修行的地方，那个地方要好好就修行，在那边的话更好，这样的意思。然后这后面是花正波切，和另外一个就是格西呀，做一些简单的那个辩论的一个故事。这个上面是说，当时当然梅潘仁波切很有名了，就是梅潘仁波切精通无明，确确实实是这样子一个上师，当然就精通无明了，还有就了不起的上师，各个时代都有。而且说，有一些上师呢，他什么都了解，就是，绘画呀、塑像啊那些方面的工艺的一些，就工巧名嘛，这些方面的一些也了解。身与意的工，就是工巧，有这种说法嘛，就，语言上面，就是那个梅婆罗波切曾经有，就是学习这种梵文，他没有去过印度，但是著有梵文的这种论著。然后这些都是在藏地可以学到的，因为是声明的这种还有修辞学啊，这个辞藻学是吧？诗歌的这些学习啊，这些的内容就是这方面的理论和这些方面的这种书籍很多，然后有戏剧啊这些方面的表演，就是相关的这种就是传统当中的这些学问。药学的内容，然后就是佛学的各个宗派的见地上面的学问，这些包括现在我前几天不是发了一个那个，叫什么呀？李清龙哥那个领悟嘛，我那个应该是个藏语的一个歌舞，歌舞结善缘的这个歌舞的内容，那个也是。源自于这个梅婆仁波切，然后像格塞尔王的这个传，就是现在这种著作很多嘛，可能有100部以上的，就好像很多120部，很多很早以前都有了，比较这个完整的内容，书册，所以那个上面梅婆仁波切很有贡献，佛学的各个宗派，当然就是上面各个主要的就是那个般若的教法上面呢，然后像弥勒传承的这种的弥勒无论的这些相关的注释啊，这方面的这些论著，就各方方面面都有 所以像刚才我说的跳舞唱歌那个部分的里面，一般的人会想说，很多高僧大德那有学问很深的人可能不会参与这些，这是什么？就是但是他也借由这种特别的一些缘起。曾经好像是在那个索伽仁波切曾经有的那个家族，他们这丁果清子仁波切应该是他们是同一个家族，然后那个丁果清子仁波切他们，丁果清子仁波切的家族是丁果这个家族嘛，索伽仁波切他们的家族应该是那种拉格，所以他们之间好像有什么样的联姻呢？蒋彦钦泽旺布好像也是那个索伽仁波切那边的一个，跟有某一种，就是就具体的那个我忘了，但是确实是有亲戚的这个关系。像好像16世达摩法王，他们也是一种，好像是他们的舅舅吧，还是算是一种舅舅吧。 所以总的来讲，那个拉克的家族是很有名的一个家族。所以曾经我们普罗摩奇去那边的时候，就那一次好像是一个过年的时候，他们就说写了这个歌词，编了一套舞，然后有跳的舞的这些内容嘛。所以这个有些时候在各个地方也在放嘛。所以当然更主要的是说对显密宗的这个教法上面，就那普罗摩奇很了解，非常精通。这样子很知名，所以有一个法师呢，想说去，找这个美邦仁波切辩经呢，然后，美邦仁波切当时在这个我们说的军用这个寺庙，居的这个寺庙里面就是，然后说格西朝寺庙方向走去以后，一路上他心想自己应该先找一个。就是几位能力稍微差一点的，就你们把这个辩经的时候呢，就是去测试一下自己的辩经的能力，看看是否能够击败对方啊。就，然后一晚堂停脚过夜的时候呢，就询问当地的人附近是否有任何学问还不错的这个学者，你们派的学者，说可以比划，就可以比一下这个辩经的能力。其中一位男子就是说，上方树林里面的那个小屋子里面有一个华，就是一位华智母亲，他听说，就是对佛法有一点精通，这样读过一些书，这个意思。然后这格西听的时候就，当然他听过华智母亲名字嘛，毕竟就，所以说，所以这样子讲，他可能就是经过这个华智仁波切的这个住的这个地方呢，来了以后，他也还是想就是了解一下情况，对吧？华智仁波切闭关的助手向他报告说，今天这个法师有讲要来这个辩经了，然后这个想要这样的表达这个意思，然后他的助手和。等到格西来的时候呢，就华智仁波切拿起，说他就有时候会做一些那个恶作剧一样的，有点就是这样的。所以华智仁波切拿起他的这个皮袍啊，然后翻穿这个皮袍有毛的地方朝里面，朝外面呢，这个是以前就有些地方就穿法不一样嘛，我们那边是把那个毛对里面。所以他就躺在这个床上，然后刚好原来应该是放这个头的地方呢，他刚好掉了个反方向，就意思说他衣服反穿了以后，躺在床上的时候，就是本来是朝的这个头的方向呢，他把这个腿蹬向那边，就是这样子。然后格西敲门的时候，华智仁波切没有应门了，就敲了几次以后。这个法师呢，就缓缓的把门，就是推开了。他看见华智仁波切躺在床上啊，就是，双脚放在枕头上啊，就然后头朝在床末，这，床尾上面，就身上穿了一件就是翻穿的一个皮袍。这样以后，葛西就说：“为什么你这样躺着呢？就是你连床头床尾都分不清楚嘛？”他这样问了一下。然后这个。华智仁波切就说啊，亲爱的这个法师哦，你的音频学的不怎么样啊？就是华智仁波切善巧的回答说，我的头所在的这个之处啊，就是床头啊，所以我的脚所在之处就是床卧床尾啊，所以这个呢，就说像你怎么说这个东西是首和尾是根据这个人躺的这个人的来定的，而不是床本身的话，并没有就是两头都一样。一般是藏地的很多法师的床都是四方块嘛，就是一个像那个盒子一样的，不是四方长方形的，但是是一个盒子一样的嘛。然后你如果平时你觉得那个座位应该这样躺，但是那个翻过来就像一个棍子一样的，这个棍子你手拿的地方一般说是这是。棍子的手那个 就是上半部分，然后朝那个地的那个说棍子的下半部分，但是棍子上面并没有天然的这个上和下，你抓另一头的时候，另一头就是上，所以就这个意思。以人的为抓抓的为主，所以头往哪个方向朝为主。这当然，这个是也这些辩论当中有的一种，这些所以葛西呢就是略微恼火，说那么你反穿皮袍啊，这个皮袄的这个上面呢也很奇怪，就是毛在外，就皮在内，所以我这么解就说这个跟这些都是一样的道理嘛。所以他这个就没有说太多，因为就是一个开场白吧，这写了一个在之后葛西对郝志荣伯爵提出了几个质疑，这个就各个宗派相互会挑战嘛，就过去的时候有些地方有什么比武切磋一样去那种的专门去那种的，所以这个印度古代的传统里面不是有吗？就各个佛学院啊，或者是这样子，有一些外道会专门在一些见解上面相互提出一些说法。但是呢，大多数人呢就怎么讲呢？如果道理输了，他们不会输那种的，就不会那种发动那种势力啊，怎么怎么样去相互伤害啊，身体上面一般没有这种。现在或者是其他一些地方呢，就很容易。如果你不同意他的看法或者是怎么样的话呢，可能会对他的肉体或者是生命造成威胁，形成威胁。过去的时候有一些好的传统，就是输的一方呢也承认，就是其他的一些人呢作为见证，谁输谁赢并不是各自说了算，还有其他的好多比较大家都认可的一些人来做那个辨别嘛。而且输的人呢向胜利的人献花环，然后就是不会就怎么样，还是很尊敬就对方。然后就也有一些比较激烈的，就是说曾经有些人说啊，我输了这一场那个辩论以后，可能我以后再也不再做辩论了。有些人什么咬自己舌头那种，那些做的有点极端嘛。也有一些人曾经像马明菩萨，不是那个二点 diva， 就是那个圣天提婆菩萨。跟他辩论以后，输了以后，他本来有点想自杀嘛，但后来被大家就是劝解说，你其实不应该这样想，就把他稍稍有点劝住以后，关在那个一个图书馆里面。他看那些图书的时候，发现有一本就是从就是很多古老的那种经论嘛，因为他不是开始不是学佛的，在那里面讲到一个就佛陀受记的一个人。然后就讲到跟他的这个经历和这种身世是非常接近，所以他认为那个是指的是他，所以后来就变成皈依佛门的人，变成很知名的成就者。所以我们不是那个佛所行赞呢，这些是盲明菩萨的所写的很知名的。另外一个就是像上次我们说那个普药经呢，或者是在藏地有时候会翻译成广大游五经，就这类的，里面大概有四五百页吧。这里面，就是这两部应该是记录这个佛的一生最清楚的，各个细节都有的那样的一个两经典嘛。就普药经和那个马明菩萨所造的那个，当然是可以说是一种论嘛，所以佛所行赞这个两个应该是就是可以找到，就是马明菩萨差不多是接近2000年左右的人嘛，1900多年，所以他说在这里呢，就跟总的来就是他问的一些问题呢，华中国界以非常轻松和异常的这种的方式，机智的一种或者是智慧的方式跟他就交流嘛。华中国界学问很深，当然那个人给他说，就听说他读过一点书，那些都是那种一种说法嘛，就是意思说很谦低调的一种的说法，但是上面华中国界各方面非常精通，所以这样以后。葛西呢想说哦，他跟华智仁波切就是稍有一些这个辩论的时候呢，都觉得很难，就是赢了。如果找美方仁波切的话，估计就更难，所以他就放弃了这个 地图有这么讲，当然梅芳荣就之前讲的也有跟其他的一些学者呢做辩论，然后这些书信呢相互有些是没有现场来往，但是就相互寄书信来做一些理论上面的一些深刻的那种的辩论，所以这种的书信的内容有出版的，现在如果诸位有兴趣，我可以以后发到那个微信上面，你们可以看，有中文有英文也有。这些内容很精彩。当然这里面只是故事，就是几句带过了，就没有具体的内容。后面这个是说花正莫切有一次在行脚僧去康区的一些地方的时候呢，途中到了一个叫国刹寺，在距离国刹寺不远的地方啊，看到有一个喇嘛呢，就是沿着路旁的树丛，东找西找，就上看下看，不知道在找什么。然后见此情景，华中不去问说怎么了？就这位喇嘛就是说，若求国美，就这么样的一个名字。他说，自己丢了一个就是牛，因为在牧区的一些地方。找牛啊，就打听那些马呀，或者是这些是有时候时而有可以碰到的，有些人可能走散了、走失的一些牛羊啊之类的，所以想办法找到这头牛。所以于是呢，两个人就华正波切说，沿着这个国刹寺的道路呢缓缓前行，然后在这个路的两边呢，有些时候眼睛看远处，看这个山谷啊、平原啊，或者是各个地方，有些时候有人来往的时候看，就是也要打听说有没有看到有什么样特点的，这个头上有白吗，或者是怎么样，去相互打听嘛。所以这样以后，华智仁波切有一点就是这个法师有一点就找的时候，他也帮助他的。然后一路也同行嘛，就到了这个法师的家门口的时候，就这个法师呢就说，就到这时候呢，就可能天色已经渐晚了，华智仁波切很礼貌的跟这个法师说，可不可以借宿一晚？所以这种在一些牧区的社会里面，你从来不认识的人家里面，就是说啊，能不能借宿一晚？这种比较常见的，过去的时候，以前我们小的时候也有，就是有客人呢就。就是说大概中午下午或者是有时候傍晚这些时候会说啊，能不能在你家借宿一晚，这样这种就这种不是说那么频繁，但是偶尔会有的。所以这个法师呢就当然非常乐意接待，就是游方喇嘛。然后第二天的时候下的雪比较大，然后这位法师呢注意到这个华智仁波切脚上所穿的这个靴子啊就比较旧，然后有些地方有这个就是已经磨得很薄了，靴子有些地方还有破损的，有洞，怎么样。所以这个以前做那些靴子的时候用那个就是自己做的嘛，所以以前的时候没有那种，那些各个地方几乎没有，很多是那种工厂里面生产，全部就是自己生产的，是绳子也好，马鞍也好，或者是垫子也好，或者是身上穿的衣服也好，帽子也好，鞋子也好，都是自己家里人做的。所以很多人，家里人都有好的针线活或者是裁缝，各方面都要懂，不然的话没办法。所以，就看那这个时候不适合在一些恶劣天气下，就是穿的一些靴子。然后，这个法师呢就跟华智仁波切说，就是他有一副多余的这个靴子啊，就是请华智仁波切就收下。于是华智仁波切就穿这个好的靴子，就把这个旧靴子呢让他代为就是，就把它扔掉嘛，到时候放在那边。所以这个意思是说，在这个里面呢，法师就是听说到华智仁波切要来这个附近，他就专门去那边看了。过去不是那个。无事达赖喇嘛去那个北京嘛，那时候那应该是16，我看看，四几年吧，是不是五几年还是四几年？大概是那么一个年代里面，就顺治皇帝的时候，因为清朝是1644年的时候建立的，那可能是之后的一些岁月， 里面，但是顺治皇帝就很早二十几岁的时候去世了，也没有太久。就是五世达赖喇嘛他前去这个北京的时候，就是说有顺治皇帝呢就是迎接，那迎接的话也就是皇帝出来迎接是一种就就是他是很大的人物，所以做这些可能又不好，但是顺治皇帝又是信佛的人，大家可以看书，甚至不是有甚至有出家的一些寄送，当然有些人说那个也许不是顺治的，有这种说法，但是普遍被认为是顺治皇帝写的那个内容，所以他们是信佛的，这个是之前还没有入关的时候就信佛的，在沈阳那一带的时候，所以就那时候他们说就是以打猎的名义出城以后来迎接的，然后这些里面也就各个地方都有写嘛，所以类似的就是法师呢就请那个华智仁波切很恭敬的话，华智仁波切不太喜欢那种非常那种正式的那些场合，所以他说啊，我牛丢了，然后跑去那边看一下，然后把他就是引到他们自己家，然后再来就是留宿一晚这样的一个做法，所以然后正好也就完成自己的一些心境。华智仁波切当然他认得出来，最后华智仁波切这有讲的，华智仁波切可能这里是问他吧，应该我看了，就是问他说，就我们师父以前见过这个老法师呢，就说没有，我猜你是华智尊者，对吗？你能否慈悲的，就是为我就是做祈福加持之类的，华智仁波切做这些，然后上路，然后就这样，然后这位法师就很开心的能够结缘到这么样的一个故事，所以这个就是这么样的一段。然后后面的这个呢里面呢就是莲愿，这个有就华智仁波切曾经写过一些这样子吧，就是说很有就是有点像故事很丰富的内容的故事的一些内容，就是一些开示吧，交界的故事里面很动人的一些故事，也是基于真实的故事而展开的，现象比如说现在的一些电影会说本这个故事是一个背后有一个真实的故事啊，就之类的。所以在这里说康区邓克地区的美丽这个不知其就是黄河的源头那一带，那一个山谷里面呢住着一户富裕的具有影响力的人家，他的名字叫宗魂藏，然后他们的儿子呢就是英俊的一个叫扎西给勒，给勒就是善那种的意思吧，吉祥善这种，吉祥善道或者这个，然后他呢是有很爱这个居，就是那个梅芳仁波切的家族里面的，应该是梅芳仁波切的妹妹金允公布达吉，就是梅芳仁波切的父亲好像是，金允公布达吉的这个女儿，然后这个扎西呢向这个女儿求婚了，然后双方呢家人呢都同意这门婚事，然后他们呢就生活格外的幸福啊，就两个都是一般婚丧的时候也都是比较富裕的那种的，当地的那种户啊，比较有势影响的那种，所以夫妻两个呢一心向佛，忠于彼此，然而他们的幸福呢没有持续多久，一场致命的传染病呢就像现在一样，就今天我看了一下美国好像前两天的一天的数字，好像三号一天的数字有好像没记错的话3000多人是吧去世的人，挺可怕的，而且好像感染的人有30万一天了，这个很严重最近。所以说这个就是一场致命的这个传染病严重，就是蔓延到整个山谷，就是这个黄河源头的这个那个长江源头的这个山谷。许多人突然染上疾病甚至死去。这其中也包括扎西给勒的这个新来的这个年轻妻子。然后扎西格勒为此呢悲楚不已， 这位同时新婚妻子的这个男子呢，决定到山上去找隐士华智仁波切，寻求他的建议。华智仁波切当时在高山上啊，这一个可以俯瞰广阔这些河谷的这个这个圣地，这个地方称为莲花水晶岩洞嘛，就是这么样的一个地方。斑马谢者就是藏语的那个名字，这么样的一个闭关山洞。为了回应这个扎西的恳切敦请呢，华智仁波切写下了这个莲缘之友，或者说有这个有在各个有些地方有网上能找到这个内容，就是出世法缘莲缘歌舞这样的一个内容。这是一篇关于两个蜜蜂的故事的寓言呢，就是用两只蜜蜂。故事描述有一只蜜蜂，大莲蚁就是翅膀嘛，就是大莲花的翅膀。大莲蚁金蜂和其挚爱，一只名为妙莲韵，就是也是莲花的妙莲那个身韵的韵。这个一个是金蜜蜂啊，金蜂，一个是青蜂，那个颜色就是小青蜂这种的偏青蜂。住在美丽的这个花园啊，莲院里面，莲花这个就是庭院里面，他们各自拥有高尚的品行。这个金蜂呢，就是强壮、年少、聪明、慷慨；那青蜂呢，就心情温和、善良、沉稳、充满善德。他们是一对青涩和鸣的这个恩爱夫妻，彼此总是温柔以待。雄蜂呢，就认识到世间的短暂无常啊，邀请这个伴侣一同寻求佛法的教示，而同伴也注意到世间，这些世间的因缘和合，而成之不圆满，就是这个因缘和合的一个世界，就是因缘在的时候，就是种种的现象出现，因缘坏灭的时候，一切现象呢，就是千转变化和消失，所以于是热切的同意了。所以这个就是蜜蜂在的地方啊，这些上面有很多很好的一些描述，就是说他们来到一个这样，华智仁波切写的是这个他的这个故事，就是他的弟子向他求教的一个故事，而且他的太太死了，年轻的时候得病，所以他把这个写成一个就是修行者的一个类似于故事的一个内容啊，说有两只蜜蜂就夫妇，然后前去问一个仙人一些问题，然后这个仙人做回答的这么样的一个内容。所以我就稍稍的给大家念一段呢，就这里面，牧师，于彼曾经水天，水莲天尊赐福，莲花王者亲临，莲花玉都家，瑜伽母，身居之地，高山莲花山下，方广林海中央，胜似皎月凌空的水晶莲花洞内。住有一位来自北方野乐园的婆罗门徒少年，这个名字叫喜莲，莲就莲喜。他原来是什么都懂，到处去都去，随遇而安，人风和谐。行佛佛子就是行佛陀的这个菩萨道的意思，就行佛佛子犹如芙蓉无瑕，修菩提心一同，水莲污染，就是水中的莲花没有污染嘛，水莲没有污染。二十，去北方不远有一州杂，茂林环绕，草地绿荫如镜，名为聚合乐园的地方，有一所这个莲园呢，欣欣向荣。但见莲园那边的莲花呢，就是骄纵，我看骄纵根茎扬长，旺盛的花瓣。舒长，成熟的蜜露盈盈，华丽的叶绿甜甜，未熟的新芽怒放， 含苞的公树合掌，衰退的这个蕊丝飘零，花蕊了。骆驼的金，就是这个花枝这种叶枯靠什么，就是这么样的，就是大体上面是有这些描述吧。那这个可能有就是讲这个一个院子啊，就很漂亮的一个地方，然后讲到蜜蜂这么样一个这么样讲的，乐园当中有很多群蜂会在这个花朵里面呢，就是在各种花丛中。花丛当中的飞舞啊，就是驻留啊，就是吃着这个花蜜啊，这样子。然后有一对夫妻呢，其中一位就是刚才讲的金蜂和就是金蜂，然后就是他们的一些特点，就刚才讲的就是青春、年少、风华正茂、聪明、智慧、聪明呢、胸怀豁达，然后说就是，心智悠闲呢、然后喜欢就是。结交这个这个怎么讲呢，社会的上流啊，这种富豪啊，或者是就是这种结交亲友啊，很多很多种的有。就是玉峰的心情乐施，心存机事，秉性温和，喜爱佛法，不缠不旷，然后就这种的，没有妒忌心之类的。然后他们俩彼此呢情谊亲密，笑容微露，爱与温存。同气随唱，结伴不离，低声倾诉各种心中所花呀，就基本上是这么样的一个，就或者这个我就是那个里面，然后在这刚才讲的就是说，这个清风呢就这么样说的，就总的来讲，就精致美好，稍纵即逝，轮回也，宏伟堂皇，却昙花一现，就是幻彩也，就是轮回是这么样子，就是一切美好的东西就稍纵即逝。那这些很多一切就是富丽堂皇或者形容的这些也是昙花一现的，这种财富这些也是欢欣悦意欢欣愉悦，却满是痛苦无欲换药也。就是说那种眼耳鼻舌身的那种的上面色受想行识这问的就这些相应的嘛，眼耳鼻舌身相应的色身香味触这种的，就是带着一种心悦的心，然后往往就是却也是那种带来一些这样困扰甚至痛苦的。全然无有实质，六道轮回也，叫这么样的一个内容。两只蜜蜂呢，像同一位就是刚才讲的那个圣者，就是祈求正式求法。这里面这样讲，就是圣者为他们详细讲述了从头到尾的所有修道的次第，所以基本上这个是一个华智仁波切讲这个内容呢，跟后来就是讲的大圆满前行引导文的一个浓缩版一样的，基本上就是。怎么样的一个内容？然后在这里呢，爱貌和善哉，就是应该一直善知识修行的这个部分，有一段我就给大家念一下：解脱，解脱道之无上引导光明者，乃为具一切功德之善知识，由此着是其是业等同。诸佛，其无量悲心及恩德，彼佛身。所以说，就当然就是，MR 或是那种，这个感慨或者是善哉这样的一种的方式，想说这个接引解脱，就是这个善知识是什么呢？就是他们去求教的时候说，迎接解脱道的明灯，就到解脱道当中的明灯，就是众德根本甚上师，就是张扬很多善德的根本，就是依赖上师的某种引导， 功绩这些功德和这些业的那种的转化，就是增上这些，这个上面的一种的等同，就是像佛释迦牟尼佛在浊世刹土当中呢，就是在浊世当中呢去帮助众生，就是佛的土，就我们说一般的佛弘化的世界当中分为净土和这种浊土，或者说清净的刹土和不清净的地方嘛，这个也可以成为某一种的刹土。就像我们的这个世界，别人以为是说，那就是一般人我们不会说这是佛的刹土，肯定，说啊佛的刹土应该在更像那个，阿弥陀佛极乐世界那种的是佛的刹土。那我们这个世界是六道轮回当中的一站，那种就人道的一站。我们所说的这个娑婆世界，就是南瞻部洲怎么样的一个地方？其中的南瞻部洲很广的，就是其中的一粒微尘一样，是吧？那这样子，但是说在这里面有佛的弘化的那种事业，就是释迦牟尼佛在这边就是传法，然后大家有机会就是学习觉醒的这种道路，所以相当的就是说，就上师的这个。每一代的人来讲的话，自己的上师呢，就像如同就是浊世当中的佛陀的这种的建立功业的一样，度化众生的事业一样，就所以说慈悲无量恩圣佛，就对具体的每一个人来讲，自己的这种上师呢，他的恩甚至胜过佛，这个意思。但是我们以前讲过嘛，这个是从个人而言的，从整体上来讲都要依赖，这些都是佛恩啊。如后面这个地方说，道上若不依止真实善知识，犹如盲人路而无有引导。就若不依止善知识，等同身盲无相图。如果说世间的所有学知识都需要，事实上就是要依赖就是有知识的人或者是的传授嘛，世间知识和记忆也是这样子，佛法当中也是一样。谢谢得到上面这些刚才说的那些实修和理论的引导，然后后面继续有这个部分，那个是跟菩提心有关的一个内容，前面是一直善知识有关的。渴求安乐却恒造苦因，当以慈悲填满汝之心，立誓尽除众生之痛苦，披上无边大勇之盔甲，修习自他平等，修习自他交换，修习真实他人胜自己，这个是慈悲心的，菩提心的相关的那种自他交换的教法，这样，就是说欲求安乐，却造苦因，就是我们人就是一般的世俗当中是这样，我们想要快乐，但是有时候并不太注重快乐的因缘，而是去直接现成。抓取那种快乐，或者是我们顶多是说一种就是部分的看到这个乐因在哪里，苦因在哪里，没有看的常常忽视的就是另一部分。慈悲为怀念此景啊，就是看起来这个很多人就是向往心中向往安乐，但是在拥抱痛苦的因啊，这是在制造。痛苦的因，这样子的一种情况的时候呢，慈悲的心呢就心火油然而生了，众生诸苦应待除，就是那这时候自己不能制造别人的痛苦，尽量去就是有办法帮助别人去遣除这些痛苦，甚至替别人来就帮承受，或者是说大家共同来解决这种的痛苦啊，披挂无比大勇甲，就是。就像一个战士为了遣除那种的就是那种危险的话，你要迎面而上去克服那些危险嘛，那一样的就是这个人的危险事件当中人是这样做的，但是这个当然佛法当中不提倡，但是佛法当中提倡的意思是说你应该是心慈悲的心呢，像那个战士的盔甲一样，不应该就是应该很坚强啊，就是对于慈悲和利他主义的一些上面的一些上面呢很坚稳呢、不容易被自私的心或者是一种其他的念头啊所击溃， 所以说披挂这个就是心怀慈悲念的这个就盔甲，就自他交换爱他圣啊，对众生的修习，自他平等，自他交换，自心他众这种的修行。这两支蜜蜂努力将教法谨记在心，这讲了以后，他们不在意世俗娱乐，说因此大都能知这些，他们说并没有那么样的很强烈的这世俗的上面的怎么讲呢？就各种的名利财色上面的很大的欲望和追求，但这些就是本身是有漏的现象，而且也不会长久这样子。有一天呢，当一这个故事是说，有一天呢，当一场突如其来的大雷雨降下的时候呢，这个金凤啊，大涟漪就是这个翅膀的这个金凤正在飞翔，然后妙妙连云就是清风呢，就是则在一朵花野花当中呢吸取甜美的花蜜啊。当天天色转为阴暗，灰暗的时候呢，突然就野花呢就是花瓣突然闭合，因为就天气改了以后，然后把这个清风呢就是妙莲韵这个清风呢困在这个花瓣里面，他因此呢无法挣脱而害怕，就是那花就闭了以后，天黑的时候闭的，或者天气阴的时候闭的那种都有。那其这个同伴呢，他的这个可以说先生啊，就这个清风啊，就是他感到很难过很无助啊，就很难没办法救把他救出来。这个相当于像刚才那个得了疾病以后死去的年轻的太太这个意思。然后妙莲院向大莲姨求救啊，里面花朵里面的就清风的向金风就是求救啊，就他听到了，然后清风也就是反正就自己得了重病，但是也在想说自己就是在忏悔自己过去没有好好修行的这种圣者的这个教导啊，这样，因为这故事很长了，但是我们就渐渐的就是这个里面只抓取了其中的一小部分。所以当他逐渐开始窒息的时候，在花朵里面了，那恳请就是金凤啊，就是这个清风在这个窒息的时候呢，恳请这个金凤呢，蜂蜜蜜蜂的蜂啊，就是大莲姨，就是努力学习佛法，就我是不行了，你要好好努力，就是这个意思，以免像他一样，现在一样离世的时候感到遗憾。这时候呢，大莲姨想不出任何方法可以救他的心爱的人呢，心爱的风吧，应该说，听着他呼喊的这个声音呢，就是深感到就是悲楚、悲苦、很痛苦。然后妙莲韵就是那个清风呢，就死去了。然后悲伤的这个大莲姨金凤呢，就是从此就心向正法，面对娑婆世界升起厌离感。华智不切就在这个诗里面呢写了许多这个法理啊，说有些人读来认为说这个是一个普贤上师言教的这个浓缩版这个故事啊。所以这个里面的有一段就是写了这里面的就取了一小段，我们给大家念一下。这里面就说在修行的过程当中，说顺时看执顺缘时为恶，执逆缘时为善，执顺缘时无毒烦恼之生，执逆缘时往昔恶业尽焚烧，就焚烧尽了。就是说苦乃上师之悲心。所以这个就是说他不害怕这个遭遇苦难，而且把苦难转为盗用，就以前不是说把烦恼转为盗用，烦恼转为菩提，就是烦恼即菩提，或者烦恼转为菩提，这个是转的那个部分，说是或者是说烦恼本身即是菩提，这上苦难为上师之慈悲的话呢，有那种他就遇到的这些能够以修行的这人的那种见解和经验而转化超越，他不再是一个普通的 那种痛苦，能够心还是能够把它做在放置于比较有意义的一个方向。那你比如说你自己生病的话，你说哎呀，我很抱怨这个世界为什么是我呀？我为什么要痛苦？其他人还好好的，又在玩儿，又在喝吃喝呀玩乐，那我是不是为什么我怎么这么倒霉啊？老天你不开眼了，我也没做什么坏事，有时候有人气这样想。那或者说别人都不理解我，我对别人生气，谁没来看我，谁谁谁怎么怎么样那种，生病的时候，有些时候，那另外一些时候就反正就默默的去就悲伤啊，或者是总是不开心的嘛。但是另外一些人呢，就修行的时候，也就是遇到顺境逆境的时候，都把它变成有意义的一个方向，说这个是个人的那种心愿的力量，尽管这个身体已经有这个衰败啊，或者是疾病所侵扰。但是自己的心呢，没有跟着这个身体去就腐朽或者是死亡，就是衰变的时候，心里还是很强的，心里面带着阳光，带着广大的心界、愿心呢、啊，这样的一个方式。所以这个里面讲的就是那种，不能遇到逆缘的时候，就是好像很顺的时候，可能我们有这个五毒烦恼之身，那是出现逆缘的时候，反而有一种警醒嘛。所以这个就是。说这个，以前不是没有那个，就华智仁波切的，就平等六法里面讲的嘛，就是乐而就不开心的，乐而不欢，苦为喜，乐时无毒烦恼增，苦时消尽宿世业，过去的恶业可以消除，就是苦为上师慈悲恩，褒贬的时候呢，褒而不喜，贬为喜，褒是高慢。骄傲就是高傲，慢心大。一个人就顺的时候，就可能骄傲心各种各样的就起来了。有一点官位啊，有一点钱财这样的时候，那如果就是褒奖的时候是这样子，贬低的时候呢，就是说啊，会暗示自己的过失啊，就是按贬失显明自过失，贬为诸佛之赏赐，然后高而不喜，低为喜。就是高而不欢，低为喜，或者说高时妒忌我慢增，低时就是清闲善行长善行的增长，就低为圣人之居处，就是圣人居在这个地下，或者是比较怎么讲呢？不会，就变成那种，怎么讲呢？在各种妒忌我慢的那种的长当中呢，就是颠簸挣扎之类的，就这上面就是类似的，就是说这个得赞美是为恶，得贬低是这个为善，就是得赞的时候呢自我膨胀，就是这种意思；得批评的时候呢，就是自己的缺失会反省嘛，就是会那种进步。有时候赞美中进步的还没有就批评当中进步的快，就诽谤呢，就或者是有人这种说不好的时候，自己会比较真的谨小慎微，或者是说会追求改善，所以这方面富而不欢，寒为喜，富时就是要寻求更多的财富啊，要护守更多这些财富不被减少啊，那些痛苦大，穷时就是修行佛法，穷时苦修成佛法。穷为修行之归宿，赠而不还，多为喜。赠是素食负担增，别人给很多很多东西，这样的话其实不一定是那么好的，欠人情，欠各种各样的素食的业债。多的时候好像就可能就可以，如果你自己心甘情愿的话呢，还清素食的业债，自己问心无愧，就是知足菩萨供财宝，就放在哪里其实都是众生的财富，就放在我这里，放在别人那里都一样的意思。忧而不欢，敌为喜；忧为解脱之障碍，敌为忍辱之对象。如果有没有敌人的话，我们怎么修忍辱啊？就意思说，没有那种逆境的，我们不是刻意的去寻找那些敌人，但是不制造敌人。但是意思说，如果有一些不顺的为敌的话，就不能要，就是怎么讲呢？就是很多有那种的，就是方式嘛，就是一些方式是暂时别人不理解，但是过后他们理解你对他们就是忍让或者宽容的这个大度的那种的风格。有些人以为意识他得了胜利啊， 对方不敢怎么样那种想法，但是后来想的时候是一个明智之举啊，不然大家都很急躁的话，可能会酿成那种更多的伤害这方面。所以按照菩萨道的修行的话，也是一样，修就是在艰困当中，任何一个生活和或者是言语啊或者心态的艰困当中，能够就是像刚才讲的穿上这个正念或者是善的那种的盔甲一样，就没有就是脆弱到就不堪，然后把贪嗔痴烦恼不好的那些面尽暴露出来那样的，就是心里面把那些还是能够调伏自己的心了，这样的话就特别重要。所以就说如是修行，就是如法修行的话应该这样子做，好好就是决定要好好修行的话应该这样做，那进到山里面也应该做，入世这些时候也应该这样做，就是说此为修行佛法之制药，这一要关要，此为升起确信之关要，此为进出修持之关要，此为游方圣者之关要，就是入世出世就这些方面都应该以这样的心态，就是说甚深求觉六重要，为尊上师之言教，为亲弟子之心所依啊，就为亲弟子心所依，出入我之好，亲友未与他人多半去，这么样的一个内容就是这个。然后这这就这些，就是后来这个密封就金凤就是说就学习这些教法嘛，就这只雄蜂在听闻此听闻此广细的教导后，谨记于心，誓言要将教法付诸实修。这名就是扎西格勒的这个名字，就是确实将把华智仁波切写下的这个教言呢铭记在心了，并用余生致力于修行佛法。所以基本上是看我们的时间也差不多到了，今天先到这里。我们希望大家也能够受这样的一些启发，然后就我们这个时代也是一样的，像我们刚才讲的，每天因为这个疾病而去世的，因为其他原因这样那样的还是很多，所以一方面还是要好好的就是保重，就不要受到，因为有些打了疫苗的人还是也在就是生病，可能死亡那些降低的，所以护守好大家的这个生命，来好好修行，用在一些更有意义的一些事情方向上面，在人与人之间的时候呢，尽量修行这个慈悲安仁种种的这些好的品质。那我们先到这里。赐福以得一切智，摧伏一切过患地，生老病死有波涛，愿度有海诸有情。这样先到这里，扎西多罗。